主啊，在这个时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愿你来祝福每一位网络上的家人，祝福凡听到这个信息的家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进入到神你恢复的季节，进入到神你复兴的日子。愿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你来恢复我们，你来复兴你自己的作为，复兴你在我们生命中你荣耀的宝座，复兴你在我们生命中你荣耀的作为。愿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生命中。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耶稣的名邀请你再一次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再一次接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是被你所掌管的，让我们的人生是受圣灵的管制的，让我们的人生是为耶稣基督而活着的。神啊，愿你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来祝福我们，恢复我们每位家人，恢复你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我们愿意来降服在这个时，在这个时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献上，做你义的器皿，来跟随你耶稣。愿你来恢复我们，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恢复我们起初的火热的心，恢复我们祷告的生活，恢复我们读经的生活，恢复我们饥渴沐浴的心，赐下热情，赐下爱，赐下爱火，赐下对耶稣的爱火，如火眺望在我们里面。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如火眺望，爱耶稣的火再一次如火眺望在我们里面。圣灵，求你来接管今天晚上的聚会，赐下话语，赐下启示，赐下恢复的水流，圣灵的江河运行涌流在我们中间，祝福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进入新的篇章，进入到突破丰盛恢复的季节，进入到神你复兴的日子。哈利路亚，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遮盖这个平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要讲到一个先知性的主题，先知性的话语，在这个季节神释放下来的话语，夺回你所失去的，夺回你所失去的。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三部分，就像那个歌所唱的，我们现在正进入到这个恢复的季节，所以我们的祷告的一个主题，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一定要向神求，神来恢复我们，神来赏还我们。那么如何经历神的恢复呢？我已经讲到了两部分，今天我们讲到第三部分，第七点。第七点，要认识你的身份与命定，要认识你的身份与命定，以此激发你的信心与神的旨意和呼召对齐，以此激发你的信心与神的旨意和呼召对齐。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五个属天的认知，我要讲五点属天的认知，帮助你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帮助你有耶稣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来带来一个属灵的大觉醒，加速你被恢复的过程。就像我昨天所讲的，你的眼光很重要，神恢复你以前要先恢复你有一个属天的眼光，神恢复你以前，你必须要先跟神的心意对齐。就像祷告一样，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我们，祷告是预备我们能够承载神的祝福，祷告是让我们的心意与神对齐，让我们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对齐。所以在神在这个恢复的季节，我们一定要跟上圣灵的水流，我们要先求主来恢复我们的眼光，恢复我们有属天的眼光，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要讲五点帮助你来恢复。首先这五点呢是五个认知，一个也你也可以说五种属天的眼光。第一种，第一个，要认识天父对你的爱，认识天父对你的爱。认识天父对你的爱，认识你是天国的公子与公主， 认识你是天国的王子与公主。认识你是天国的王子与公主。所以你要认识你的身份，乃是王的孩子，是万王之王的孩子。你不是一个小人物，不要被魔鬼蒙蔽。有的基督徒过分的谦卑就成了自卑，其实是撒旦的谎言。有的基督徒总是说我是一无是处的，我是一条虫子，这些都是很消极的话语。而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孩子不能是一条虫子。所以你不要有这样的认识，你不是一个小人物。就算你是一个小人物，但你的父亲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连带着你也不会是一个小人物，因为你是王的孩子。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愿神怜悯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真认识我们自己是王的孩子。你摸着你的心口说，我是王的孩子，我是荣耀的，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孩子，我不是一个小人物。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你要认出你有一位荣耀的父，全能的父，他是创造天地独一的神，他是你的父，随时随地要使你蒙恩惠得怜悯，做你随时的帮助。所以你还惧怕什么呢？你还担心什么呢？因为这位神是你的父，他爱你，甚至超过你所能想象的爱你。我们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拿出来了吗？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圣灵感动保罗所写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在感叹父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以至于他不知道如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了，所以他只能说何等的长阔高深，何等的长阔高深。似乎他是在倾倒心灵在说，父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啊，何等的阔啊，何等的高啊，何等的深呢？你能体会到保罗的心情吗？他不知道怎么样表达父神的爱了，所以他说，神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基督的爱也是神的爱，也是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保罗的心情是摸到了天父的爱，摸到了基督的爱，被天父的爱所融化了，那种认识了天父的爱，这颗心恨不能以天地为书卷，以海水为笔墨，也难以表达父神对我们的爱。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他不知道怎样形容了，所以他说何等的长阔高深。可惜保罗他不是中国人，不然一定会诗兴大发，吟诗千首，也难诉其衷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作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要作诗了。保罗就是这样一个心情。所以大卫对于神的爱，他就是吟诗了百首，诗篇有一百多篇，所以大卫写了差不多一百多篇的诗篇，大部分都在歌颂神的爱。因为大卫是一个诗人，所以他对神的爱就是吟诗百首。举个例子，在诗篇103篇第11节，诗篇103篇第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你看大卫的心情，在这些诸如此类的诗篇有很多。大卫在做什么呢？他在尝试表达天父的爱，神的爱。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天父对你的爱，像天离地有多高，神对你的爱就有多么大。天离地有多高呢？你无法测度，所以你也无法测度天父对你的爱。所以你是王的孩子，你有一位如此爱你的天父，如此爱你的父神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如此的爱你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如此的爱你。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神的爱，你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神怎么不愿意来恢复你呢？当你活在掳掠中，活在被追赶中，活在失败中，活在挫折中，活在痛苦中，天父的心也是伤痛的。你要认识天父的心也是伤痛的。天父愿意来恢复你，天父定义要来恢复你，在这个季节，因为他爱你，他的爱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所以你不要怕，只管求，放开你的心来领受天父的爱，像海洋一样要装在你的心里，要流进你的心里。所以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哈利路亚，感谢天父的爱，感谢天父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赞美主。所以你要相信，要完全的相信，要信靠父神，在这个季节他愿意来恢复你，并且要恢复你超越以往，甚至你求都没有求到的，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不仅将你所失去的夺回，还要加倍的赏还你，加倍的赏还你，因为天父爱你。哈利路亚，赞美神的爱。每个人把你的手放在心口上，你说，天父，我感谢你，在这个时刻，感谢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认识你的爱，让我认识你对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是不可测度的。天立地何等的高，你对我的爱有何等的大。谢谢你爱我，愿意来恢复我，愿意加倍的赏赐我。感谢你未尝不将，没有一样好处你不留着不给我。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天父，我感谢你供应我一切所需，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讲到第二点，认识，第二个认识，认识你是天国的大使，认识你是天国的大使。刚才我们认识了我们是王的孩子，认识了天父的爱，现在我们要认识你的另一重身份，也是非常荣耀的，乃是天国大使。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零后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劝你们，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将与人和好的职分赏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是有职分的人。我们的职分就是使人归向神，使人接受福音，接受基督，这样人就与神和好了。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不仅有这样的职分，神还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使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所以在这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在英王钦定版是做基督的 ambassador 这个词呢是大使的意思。Ambassador 在汉语翻译成使者，但是在英文里面这个 Ambassador 是大使的意思，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所以你可以把它译作，所以我们做基督的大使，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所以你的身份是基督的大使，也就是天国的大使。当你重生的时刻，你就成为了天国的大使。在地上你要代表天国，代表基督来行事为人，使神的旨意借着你被带下来，使天国借着你在地上扩张。所以你是天国的大使，所以无论你在哪里，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任何国家也好，首先你要知道你是天上人，你是天国的公民，你是天国的大使。你在哪里你都代表着整个天国，代表着神。你在哪里你都有整个天国做你的后盾，整个天国都是你的后盾。这就是大使的特权。大使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啊，在那地执行权柄的。所以大使是有尊荣的，大使是有权柄的，所以你是有权柄的。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有魔鬼的这种自卑。神要我们谦卑，没有让我们自卑。谦卑是没有自己，自卑还是有自己。所以我们要抵制这种魔鬼来的谎言。我们是有尊荣的，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不是小人物。我们在地上活着，要代表天国在地上，来扩张神的国度，来代表耶稣基督在地上活出神的荣耀形象来，活出基督的荣美，使人认出耶稣基督的香气来。所以我们活在地上不是一般的。所以在这恢复的季节，要认出你的身份乃是天国的大使，神要恢复你大使的荣耀，神要恢复你大使的权柄。敞开心来领受，除去撒旦的谎言，除去这些自卑，这些妄自菲薄，这些轻看自己，这些消极退后的思想，奉耶稣的名都要把它攻破，弃绝这些思想，离开我们每位家人，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第三点，第三个认识，要认识你是蒙福的，便要做多人的祝福。认识你是蒙福的，并要做多人的祝福，这就牵扯到你的命定了。神呼召我们不仅是仅仅得救，神呼召我们是要祝福我们，并且祝福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当然这一切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顺服神，完成了神圣的替换，他顺服神以至于死，完成了神圣的替换，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圣的替换，所以就换来了一切属灵的福气临到我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是蒙福的，主的死不是白费的，主为你死是要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主为你死是要祝福你，好让你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轻看自己，你的人生是宝贵的，你是要为耶稣而活着的，你是要成为多人的祝福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英文里，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英王钦定版我比较喜欢看，它比较标准。英王钦定版是这样说的，它用的是现在完成时。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all spiritual blessings in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all spiritual blessings. 它用的是现在完成时。意思是神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都赐给了我们。但汉语翻译的是过去时也算凑合。你看汉语翻译的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曾就是曾经赐给我们。也就是说赐给我们什么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在英王钦定版呢，他用的是现在完成时，就讲得更好一点，就是对我们是有影响的。什么影响呢？因为神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都赐给了我们，这事儿已经发生了。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都赐给了我们，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也许有的基督徒到现在还没有活出丰盛得胜的生命来，所以他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赐给我了，为什么我没有呢？因为你不懂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你要首先相信接受神的话语，才能凭着信心进入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你需要相信神的话语。神说他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在基督里都赐给我们了，这是已经完成的。所以你要带着这样的信心，你要相信，不要看环境，不要说我为什么我还有活出丰盛的生活，为什么我还活得那么凄惨，为什么我还活得那么失败。如果耶稣已经赐给了我了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为什么我还这样？你要先把这些谎言、这些环境放在一边，神的话高超越这一切。你要先相信神在以弗所书已经说了，神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都赐给了你。你要先接受，先相信，然后把这个话祷告给神，回应给神，完全的领受在你的灵里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开始成就了。所以你在灵界里必须得胜，你在物质界才能彰显。你在灵界里得胜的关键是你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和这样的相信。当你在灵界里得胜突破了，物质界自然就会彰显出来，你就会进入丰盛的生活，你就会彰显出这各样属灵的福气来。所以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你需要首先相信神的话，其次你要相信耶稣的话。耶稣说我来了，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仅仅得救而已，乃是活出一个丰盛的生活，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活出一个祝福多人的人生，活出一个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的人生，活出一个万国因你而蒙福的人生。所以神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了，你有这一切的资源，你可以活出这样的人生，只要你在基督里。而我们借着圣灵，我们是活在基督里。当然这也要求，言外之意也要求我们住在基督里的，这是另一个，如何住在基督里，这是另一个大话题。简单来讲，你要住在基督里，你需要住在神的话语里，你需要学习圣经，你需要住在圣灵里面，你需要祷告，你需要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你需要住在神的爱里面，你需要去爱人，因为神就是爱，在爱里面你就是住在神里面等等。这有很多的如何住在基督里是另一个大话题。耶稣也说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枝子若是离了葡萄主，就必枯干。人拾起来当作柴烧了，枝子必须要常常连于葡萄树，它就必结果子。主的意思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连于基督，要住在基督里。如果你犯罪得罪神，你就会远离基督，你就从基督里会出来。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还能再进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神的保护。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又进入到神的保护里。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认识属灵的实际，虽然在地位上我们是要住在基督里，可是住在基督里的属灵的实际需要你努力去追求，这是另一个话题。总而言之，我要告诉你，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了你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不要让这个福气离开你，你要凭信心来领受这样的福气，你要凭信心来看见神在基督里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了，在你里面有一切你所需要的，成为多人祝福，成为万国的祝福的人生的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都在你里面。哈利路亚，愿神开启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第四点，第四个认识，要认识天国在你里面，要认识天国在你里面，一切活出得胜有余的生活，一切活出得胜丰盛的人生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都在你里面。我再说一遍，第四点，认识天国在你里面，一切活出得胜与丰盛人生的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都在你里面。在哪里呢？在你里面，不在外面。所以你不要在外面去寻找你里面的东西，在你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到内室，你要进到里面来寻求神，神的国就在你里面。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感谢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耶稣说神的国在你心里，现在每个人把你的手放在心上，你说神的国就在我心里，神的国就在我里面，这是耶稣的话语。哈利路亚。你知道在英王钦定版说，岂不知神的国在你们心里面，在你们里面吗？岂不知神的国在你们里面吗？啊，语气更强烈一些，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藏，一个伟大的宝藏，乃是天国。天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充满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活出得胜的生活，活出丰盛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都在你的里面，因为天国在你里面。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神的国就在你里面。跟我一起宣告，把手放在你的小腹上，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的国就在我里面，我里面有我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一切活出丰盛得胜人生所需要的资源，一切胜过仇敌的资源，追赶仇敌的资源，胜过疾病咒诅的资源，超越一切的资源都在我里面，成为万邦万国的祝福的资源都在我里面，因为神的国在我里面，所以我不需要在外面来寻找我里面的资源，我是富足的，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天国。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宣告，阿们。赞美神的荣耀，这是何等荣耀的真理，愿神将他的荣耀的真理启示我们，是我们从灵里真认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天国。你不是贫乏的，你不是贫穷的，你不是乞丐，你不仅是天国的大使，天国就在你里面。 所以你要更新你的思想，带着富足的思想，带着得胜的思想，带着丰盛的思想，不要带着乞丐的思想。要为神去得地为业，要为神去做大事，要为神去求列国，代求列国，代求万邦，因为天国在你里面，一个国度在你里面。所以不要轻看自己，不要接受撒旦的谎言。魔鬼最惧怕的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天国，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魔鬼惧怕我们。哈利路亚！你不应该惧怕魔鬼，你应该让魔鬼惧怕你。所以你要认识你里面有一位天国，有一个天国在做你的后盾，你还惧怕什么呢？赞美主，哈利路亚。第五点，认识神要使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你。认识神要使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你，你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你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加拉太书三章第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是在讲亚伯拉罕的福，因信临到我们，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凡因信称义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我们。所以神使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你，哈利路亚。再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夺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里面讲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神给亚伯拉罕很大的福气，亚伯拉罕在地上很富有，很兴盛，也很属灵，遍地筑坛，生出了很多属灵的后裔。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并且对亚伯拉罕神还说了话，说亚伯拉罕，我要使你蒙大福，好让万国因你得福，你的后裔必得仇敌的城门。你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我们的祝福。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蒙大福，要使万国因你而蒙福，这个话也是给我们的，你要凭信心去领受，就是给你的。所以不要轻看自己，神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列邦列国都在等候你。所以你要兴起发光，你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因为神要在这个先知性的季节来恢复你，万国要来救你的光。你要兴起发光，要为耶稣基督，为天国兴起发光，要奋勇刚强，使万国因你而蒙福，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激发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起来领受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给我的祝福，哈利路亚。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给我的祝福。因为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是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了我。亚伯拉罕是万国因他而蒙福，这样的福也要临到我。我奉耶稣名宣告，神也要使我蒙大福，使万国因我而蒙福。我要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阿们。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带领家人来宣告呢？宣告的祷告是帮助你来领受祝福的一个关键。每当我读神的话语，读到我灵里火热的时候，我都会来宣告神的话语。我养成这样的好习惯。我们不是光看圣经，光读圣经，我们还要宣告祷告。光读圣经也不够，宣告祷告是另一个概念。我们要把圣经宣告祷告出来，把神的话语宣告祷告出来，这样才能够进入你的灵里面，使你灵里面真领受这样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是借着祷告才能领受能力。好，感谢主，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犹太人呢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所以犹太人，你发现他们很容易兴盛发达，很容易富足。我们也可以富足，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特别是华人也领受了一个兴盛的恩膏。华人在列邦列国，全世界都有华人的影子。华人到哪里都兴盛发达，这是神给华人的恩宠。言归正传，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句话很重啊，这不是一个小应许，这是一个大福。得城门者得天下，得城门者得到整座城。这应许预表着你得到了整座城，那么城市里的一切资源都是你的。主把最好的战利品都给了我们，就像七座大山，媒体、政治、宗教、教育、经济、文化、娱乐、教育教会，这一切，这七座大山都在这个城里。每座城都有这七座大山，而神把城门都给了你。言外之意，这七座大山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凭着信心你都能得着。信心是相信神的话语，神已经应许说，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你要这样宣告，哈利路亚，你得着仇敌的城门，就得着这七座大山了，因为整座城你都得着了。我们得地为业是靠着信心，没有别的，都是信心。信心是最重要的法则，信心是最重要的宝藏。基督徒必须要把信心用好，你就是富足的，你就是得胜的。哈利路亚，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我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我要得着七个领域，七座大山。奉耶稣的名，我要得着媒体、政治、宗教、教育、经济、文化、娱乐、教会。奉耶稣的名，我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心腹。我要得到整座城，为了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我要占领这七座大山，我要得到仇敌的城门。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领受，阿们。所以你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真的都是大的应许，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神也从来没有轻看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神，我们也不会小。就算我们是渺小的，但是因着我们有一位神，我们也成为大的。赞美主，赞美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神，我希望大家能够领受这样的启示，得城门者得整座城。有很多人在纠结七座大山，经济领域，经济领域不过是七座大山的一个领域而已，富足不过是经济领域的一个而已。而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比这都大，神说你要得仇敌的城门。七座大山我们凭信心就占领了，哈利路亚，因为 神的应许告诉我说，我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是凭信心来得地为业的，我们是凭信心来占领这七座大山的。我们不是去攻打七座大山，我们是去占领这七座大山。因为七座大山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仇敌的城门神都赐给我们了，何况这七座大山呢？所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去得地为业，我们是去占领这七座大山。我们是凭信心来宣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赞美主，哈利路亚。好，现在我讲到第八点。第八点，要持续的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要持续的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列王记下13章17到19节，王下13章17到19节，王下13章17到19节，王下13章17到19节。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听好，他说什么？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伊丽莎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伊丽莎说，打地吧，他打了3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这在讲什么呢？伊丽莎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哈利路亚，你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得胜箭，这得胜箭不是别的，乃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不断的强调，要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是最有功效的祷告，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也就是战胜你一切仇敌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言外之意在讲到我们属灵的意思，我们要持续的来宣告神的话语，直到灭尽我们的仇敌。所以后面的经文，以利沙让他击打打地，结果王只打了3次止住了。神人就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灭尽亚兰人，但是他只打了3次。言外之意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持续的宣告祷告，持续的宣告祷告，直到彻底得胜，彻底突破，彻底的灭尽仇敌。不要半途而废，不要 中途停止了，不要懈怠。你的宣告祷告必须是一直要祷告的晨星发亮了，祷告到将仇敌灭尽了。不是宣告一次祷告就好了，不是一次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基督徒非常的懒，非常的懈怠，凡事总要套个公式，宣告一次就觉得没事了。如果你真有那么大的信心，几次确实就可以奏效，但有时往往我们需要重复多次的来宣告。宣告到什么时候呢？宣告到你的灵里突破了，你的灵里会有感受，你里面有灵，圣灵在你里面会告诉你何时该停止，环境也会印证，环境会发生极大的改变，那个时候你就知道突破了，得胜了，仇敌被灭尽了，那个时候你才能停止宣告祷告。所以撒母耳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他对以色列人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神。你看他不断的为犹太人祷告，他知道要重复的来祷告。 你不能说萨摩尔没有信心，我们都是有信心，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宣告。没有信心，你宣告一万遍也没有用。你要带着信心去宣告，仍然需要多次的宣告。基地，这里面讲到五六次，就预表着，不是就说你祷告五六次，而是预表着一个完全，直到灭尽为止，将你的仇敌，将掳掠你的仇敌，将你的压制你的环境。大山小山奉耶稣名宣告祷告神的话语，直到突破，大山小山被挪开了，仇敌被灭尽了，环境改变了，你得胜了，你突破了，这样才够。而且这一切的宣告祷告都必须运行在圣灵的引领下与信心的原则下。我再说，这一切的宣告祷告都当运行在圣灵的引领下与信心的原则下。哈利路亚。带着信心的宣告会使你的宣告祷告成为耶和华的得胜剑，是带着爆炸性的能力，就好像那个箭头上是带着一个炸药包一样的。信心就是那个炸药包，能给仇敌带来极大的伤害，灭尽仇敌。所以这是持续宣告祷告神的话语的原则。其次，我要讲到经历神的恢复。你必须要先从你的思想上来更新，你要先回到恢复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我昨天不断的在讲，你的思想必须要更新。经历神的恢复，你要先恢复到你要先回到神恢复的源头，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具体的来说，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神圣替换，这是你得恢复的一个源头，也是你信心的一个根基。你信心的根基必须是相信接受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你知道我们没有别的根基，我们信心的根基不在乎我们怎么样，不在乎我们比别人更圣洁，我们比别人更能祷告，更能进食祷告，更能追求，更能付代价，更能舍己。我们的信心不在自己身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神圣替换。你必须要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是非常全面的。耶稣的救赎大功包括了各个方面的医治、释放、拯救以及祝福，是非常完全的。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他说成了，就是讲到救恩做成了。其实耶稣是在讲我的救恩足够了，我的救恩足够你以后过基督徒的生活，我的救恩足够你走天路历程所需要的一切，我的救恩足够你活出一个丰盛人生、得胜人生、成为多人祝福的人生的所需要一切的资源都在我的救恩里，你要来支取。所以我们信心的根基必须是相信接受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根基，这样你就能够得着你的释放，得着你的拯救，得着你的医治，得着你的释放，得着你的祝福，得着你的一切。所以接受是关键，你必须要相信，借着信心来接受，因为接受是发生在你祷告以后。所以还是需要祷告，宣告祷告的原则是必须的。一个相信的人他会祷告，一个相信的人他不会静止不动，他会发出信心的行为，也就是会用祷告来回应神的救恩。所以我们需要经常来宣告祷告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宣告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足够我用的。不仅是要宣告，我们的灵里也要认清楚，要让这个真理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才能够支取到耶稣基督丰满的救恩，完全的救恩。可悲的是，很多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支取了一部分的救恩就已经满足了，轻易的满足了。他只支取了一部分的救恩，就是罪得赦免，但是医治、健康、喜乐、平安、丰盛、祝福、富足、破除咒诅以及各个方面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支取到，仍然活在一个被掳掠里、一个贫乏里、一个失败里、一个挫败里、一个被仇敌追赶的人生、一个凄惨的、一个惨淡的人生、一个不能够做光做盐的人生、一个不能够成为多人祝福的人生。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光景，这是一个被掳掠的光景。不是说耶稣的救恩不完全， 而是信徒因为无知识而灭亡。神说我的百姓因无知识就灭亡，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真理，需要有这样的真知识。在这个恢复的季节，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抓住耶稣的十字架不放，那是我们的救命稻草，那是你得恢复的秘诀。你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恢复，包括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是那么一个有能力的使徒，甚至让死人复活，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连新约的三分之二圣经都是他写的。但是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愿神怜悯我们，愿神开启我们，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真的更深的来摸着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哈利路亚，不要小看这样的基要真理。往往在这个根基上的真理，很多的基督徒是懵懂无知的，是一知半解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是这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真理，你的祝福命定都在这里。当我们来祷告耶稣十字架神圣替换这个救恩的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一切救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到释放，也不可能得到医治，也不可能得到突破，更不可能得到各方面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在这个恢复的季节，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次提醒自己接受的原则，一定要用信心来领受，信心来接受，并且要定睛在耶稣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里面。我们不是在拼命的去找一些还不存在还未做成的东西，我们要找的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已经有了。所以保罗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罗马书十章第八节，罗马书十章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在你口里的意思，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这道首先我们知道是神的话，在你口里就是说你要宣告祷告出来，在你心里就是说你的思想上要有这样的认识，要先认识。比如说你要先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我所说的认识，不是大脑上理性上的认识，是真正的认识，从灵里的认识，是通过祷告进入到灵里面得到启示，在灵里清楚，化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这才叫做在你心里。而在你口里呢，就是你要把神的话语宣告祷告出来。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做到这一步，很多基督徒都不宣告祷告的，就算他宣告祷告，也没有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所以他没有做到在口里，当他没有做到在口里，他也没有做到在心里。往往我们会先借着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才能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而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是在脑子里有神的话语，在理性里有神的话语。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你只是停留在脑子里，停留在理性里，那么你一定是一个被掳掠的基督徒，你无法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无法活出丰盛的人生，你无法进入到是万国因你而蒙福的人生，你会失去神对你的命定。所以愿神来怜悯我们，神的道必须要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这两点必须要做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这里就是一个分水岭。分水岭，什么分水岭呢？有很多成功得胜的基督徒，成为多人祝福的基督徒，活出了丰满得胜人生的基督徒，但也有很多失败的被掳掠的基督徒。分水岭在哪里呢？就是保罗所说的，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些失败的基督徒，这些被掳掠的基督徒，他们只是在脑子里，在理性里，口里没有，心里也没有。而那些成功得胜的基督徒，成为多人祝福的基督徒，进入到基督里丰盛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在口里，在心里都有神的道，神的真理，不仅是在他们思想里，更是在他们的口里，在他们的心里。怎样达到呢？我已经说了，信徒必须首先听到神的真理，听到神的道，这样才能激发出信心，因为信心是从神的道来的。然后信心不能停留在心里面，要用口来宣告出来，用口来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来回应这些真理，来宣告这些真理，而且要持续的来宣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潜移默化的，循序渐进的，潜移默化的就会被改变，被提升，圣灵就开始在你里面渐渐的来启示你，开启你，光照你，让你真正的把这个真理融会合而为一，在你的灵里面，与你的灵化为一，融回到你的灵里了，让这个真理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够进入到这道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的境界。也只有在那时候，你才能够进入到基督徒丰盛丰满得胜，成为万国万邦的祝福的人生。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恢复的季节，我们要特别抓住十字架神圣替换的道理，因为你的恢复、救恩、医治、兴盛、身体的健康、各方面的祝福、属灵的祝福、你的一切的祝福都在这里面，都藏在这里面。我们要把它宣告出来，我们要借着宣告祷告，借着灵里的感受，借着灵里的领受，把属天的宝藏都挖掘出来。我们要把它拿到手里面，那时候你自然能够加速你的恢复了。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在这个时刻，每一位听到的家人，网络的家人，无论你在哪里，举起你圣洁的手，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宣告祷告。跟我一起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主为我受鞭伤，换来了我得医治。主为我受刑罚，换来了我得平安。主为我担当了我贫穷的咒诅，好让我成为富足的。主耶稣为我的罪被神弃绝，换来了我被神接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客西马尼园受了心灵破碎的苦，好让我今天能得到内心的医治。主耶稣为我受了罪的羞辱，好让我今天能得到神的荣耀，好让我今天能够活出一个尊荣的生活。一个荣耀的生活。主耶稣担当了我的罪，好让神的义临到我，使我被称为义人。主耶稣担当了我的咒诅， 换来了神的祝福临到我。我是蒙福的人，我是蒙大福的人，我是有亚伯拉罕的祝福，我是有凡事兴盛的祝福，我是有得着仇敌的城门的祝福。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感谢你已经将各样属天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主啊，我感谢你在这个时刻开我属灵的眼睛，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让我看到在我里面是有一个天国，在我里面拥有一切我所需要的资源都在我里面。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不是贫穷的，我不是软弱的，我不是失败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软弱的要成为刚强，贫穷的要成为富足。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活出这神圣替换的实际，让我进入到丰盛的人生，让我进入到追赶仇敌的人生，让我进入到凡事兴盛的人生，让我进入到活出天国的人生。主啊，感谢你使我成为天国的大使，帮助我活出这天国大使的生活，帮助我活出属天的权柄，帮助我代表天国在地上活出你荣耀的生命来，活出神你的荣耀来，活出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来。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叫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给我的命定是荣耀的命定，是从荣耀里进到荣耀里去，是从得胜进到更高的得胜。我不是失败的。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进入到神给我的荣耀命定里，进入到神给我完全的命定里，乃是要使万人因我而蒙福，使多人因我而蒙福，使万国因我而蒙福。感谢主使我兴起发光，因为我的光已经来到。感谢主，神恢复的水流已经来到。感谢主使我来抢夺夺回一切我所失去的。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现在我要讲到第八点，第八点，要分别禁食祷告的日子。要分别禁食祷告的日子。要分别禁食祷告的日子。因为首先禁食祷告能够带来属灵的突破，我们要认识禁食祷告能带来属灵的突破。首先禁食祷告能带来属灵的突破，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能出去。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呢？在讲有一类的事情，不仅是赶鬼，也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难事，都需要禁食祷告才能突破。 进食祷告就能带来突破。再难的事情，大山小山借着进食祷告都能够挪开。所以在这个恢复的季节，如果你渴望神给你不仅是要恢复，还有更大的突破临到你，那你需要来进食祷告。借着进食祷告，神不仅恢复你，还要赐下突破，因为进食祷告能带来属灵的恢复突破。特别是重大的事情、难事、大山小山，你人生中的困难的事情，借着进食祷告都可以突破。往往我遇到难事的时候，我就进食祷告，我就看到神的突破临到我，哈利路亚。其次，进食祷告能让神为你征战，进食祷告使神为你征战。其次，进食祷告使神为你征战。历代志下20章13节，不对，历代志下20章第3节，历代志下20章第3节。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紧接着看20章的第22节，22节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你知道，每当以色列人被打败的时候，他们就会进食祷告。当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使他们得胜，因为神就会为他们征战。当犹太人进食祷告的时候，从旧约你可以看到很多次这样的见证，包括历代志下这里所描述的约沙法王当亚述的大军来攻击他的时候，攻打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惧怕，然后开始寻求神。怎么寻求神呢？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所有的犹太人都得禁食祷告。当他们这样禁食祷告以后，就发生了下面22节，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攻打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这个魔鬼的大军队就被神击杀了。神派伏兵就是天使去击杀他们，他们被天使所杀，以至于犹太人早晨起来看到遍地的尸体。这里面不仅是赞美神，也在前面你也要看到进食祷告所带来的果效。以色列全地、犹大全地都宣告进食，都在进食祷告，所以神在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在他们来赞美神的时候，神就释放天使，征战的天使去杀灭了仇敌的军队、仇敌的大军。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的亚门人、摩亚人、希尔山人，这些追赶我们的仇敌，这些魔鬼的军队，就是打发在我们中间吞吃我们的蝗虫、蚂蚱、蚊虫、茧虫的军队。但是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神要赐下恢复，神要为你征战，神要差派征战的天使来击杀这些掳掠你的军队、这些魔鬼的军队，直到把他们灭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进食祷告。我昨天讲到了要调整你的态度，感恩赞美，这刚好跟我们今天讲的信息也吻合了。这里面也讲到，众人方歌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但你不要仅认为是感恩赞美所带来的果效，你要看到前面是第三节所讲的，全地的犹太人在进食祷告，是两者不能分开的。感恩赞美是首先的，你需要来调整你的心态。这两天我一直在讲心态，现在我再补上一点，这也是神的带领。我今天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神提醒我进食祷告。其实这一天我都在进食祷告。进食祷告能够使神为你征战，哈利路亚。 每当以色列人被打败的时候，你看旧约历史，他们都开始进食祷告，神就为他们征战，奇妙的得胜就临到他们，因为神为他们征战，神接管了那个战争。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神要使那蝗虫蚂蚱南虫茧虫的军队要被击杀，神要来加倍的补还你，神要为你征战，神要擒拿那盗贼，那偷盗你的就是魔鬼的军队。在圣经中说，当神在圣经中说有一个原则是，当小偷被抓住的时候，他必赔偿七倍。当小偷被抓住的时候，当盗贼被抓住的时候，他必偿还七倍。神在讲什么？不是在讲光是物质的，神重视的是我们的灵性。神是在说，那掳掠你的仇敌，那魔鬼的军队，那蝗虫蚂蚱南虫茧虫所吞吃你的，现在奉耶稣的名，神要抓住他。当他被抓住的时候，他要偿还你七倍，你要得到七倍的偿还。哈利路亚。所以我这两天讲到了别示巴，别示巴的意思就是盟约的七倍的井，就是讲到了七倍的偿还。盟约言外之意，我们与神是盟约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羔羊的血与神立了约，这约是天地可废去，这约不可废去，所以我这约是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约保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约保证我们能够有资格有权柄进入到基督里一切丰盛的人生，这约使我们有特权能够领受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这约保证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里丰盛得胜的人生。所以别示巴是七倍的盟约的井。哈利路亚。所以跟我一起再一次举起你的右手，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感谢你，当我进食祷告的时候，当我赞美你的时候，当我感恩你的时候，主啊，你要为我擒拿那吞噬我的蝗虫蚂蚱南虫茧虫的军队，你要为我擒拿那盗贼，你要为我擒拿那魔鬼的军队，他就必要七倍的偿还我了。奉耶稣的名宣告，魔鬼必要七倍的偿还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七倍的得着我所失去的，我要七倍的夺回我所失去的，我要得着七倍的偿还。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纪念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你与我所立的约，羔羊宝血之约。我是活在羔羊宝血约的遮盖下的，我是蒙福的。谢谢你祝福我，奉耶稣的名，阿们。再次进食祷告，使被掳的得释放。进食祷告，使被掳的得释放。但以理书九章二到三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到三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岁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就是在讲但以理进食祷告，讲到被掳得释放，我们要先讲一个历史。以色列人曾经三次被掳，确切的来讲，以色列人曾经分三批被掳去巴比伦，也就是说分三，也是分三批回归的。讲到被掳和归回，犹太人的被掳和归回都是三， 三次被掳，三次三批回归。你确切来讲是三批被掳，三批回归。第一批是在西元前，也就是公元前606年被掳，那是第一批犹太人被掳。那一批被掳的都是犹太上层上流社会的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貌美的、更有知识、有学识的，优先被巴比伦人带走。那些上流社会的犹太人，其中就包括了但以理，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但以理的朋友沙德拉、米夏和亚伯尼哥，这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他们首先都被掳，他们是第一批被掳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被掳去干什么呢？为巴比伦王室预备的。第二批的被掳呢，是在公元前597年。那个时候有以西结，就是在这批人中被掳了，他是在但以理之后被掳的。第三批被掳是在公元前586年，那个时间也是耶路撒冷被摧毁，圣殿被毁的日子。而回归呢，也是三批，第一批的回归是在公元前的536年。公元前的536年，由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回归，是因为巴比伦在公元前539年被波斯打败，当时的波斯王古列允许他们回归，结果第一批回归的就有50000多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希伯来文称他们为上升，意思是上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地势是比较高的，像山一样。而古列王为什么会允许他们回归呢？你知道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属灵的原因。古列王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是圣经讲到神的灵就激动古列王，他是被神的灵激动的。神的灵为什么要激动他呢？你要知道耶利米和但以理都曾经为此而进食祷告。为什么祷告？为犹太人的回归祷告，被掳的得释放。耶利米和但以理都不断的为此进食祷告，并且耶利米神也给了他先知预言来宣告祷告，他们两个都是进食祷告的人。我告诉你，进食祷告是被掳的回归，是被掳的得释放，是被掳的归回。哈利路亚，这是属灵的奥秘。而几年之后，第二批人回归是由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批的回归是由以斯拉带领的，那是在公元前458年。当时圣殿已经在公元前516年开始重建了，但是重建的过程非常的迟缓，非常的缓慢，一拖再拖。所以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在以斯拉记8:21。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段圣经的历史呢？你必须要知道这些历史，你帮助你明白神的话语，帮助你明白圣经。三批回归，三批被掳，如果你能分清楚，你就能读懂很多经文了。在以斯拉记8:21，以斯拉记8:21，那时我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听好了，禁食祷告，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因为以斯拉拖家带口带领了一大帮的犹太人要穿越很远的路程，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你知道他们是奴隶啊，很多人都虎视眈眈，要杀他们，要灭绝犹太人，怎么办呢？所以他们需要祷告，单纯的祷告不够，必须要禁食祷告。所以以斯拉就宣告禁食，这些犹太回归的犹太人在路途上，他们就开始这样禁食祷告，刻苦己心，求什么呢？求神为他们开通达的道路，能够回归。所以神就应允了他们。8:23就说，所以我们禁食祷告祈求我们的神，神就应允了我们，他们就得以回归了。哈利路亚，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你看到以斯拉记，它是发生在第二批回归这个过程里。所以进去祷告不仅带来被掳的释放，还带来属天的保护，神保护了他们。最后一批，也就是第三批从巴比伦的回归的是在公元前445年，当时是由尼希米带领的，然后就有了尼希米记。那时尼希米才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神的城才得以巩固，不再轻易遭到仇敌的侵略。尼希米记我们都读过，我就不具体的再找这个经文。尼希米也是进士祷告，当他听到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尼希米立刻开始进士祷告。哈利路亚！这进士祷告使被掳的得释放。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所以你看，尼希米是一个进食祷告的人，接着进食祷告，神使被掳的归回。属灵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被掳的光景，甚至你的儿女都被掳了，被网吧掳走，被游戏掳走，被色情掳走，被悖逆掳走，被世俗掳走，被世界吞噬，怎么办呢？你要进士祷告，在这恢复的季节，神要使被掳的归回。再到你个人也是如此，你不再有神的喜乐和平安了，你不再有侍奉的恩膏了，你不再有这种重新得力的侍奉的甘甜，这都是被掳了。你的财务、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出现状况，这都是被掳了。怎么办呢？进士祷告，在这恢复的季节，神要使被掳的归回。神要使被掳的归回，进士祷告加速被掳的归回。哈利路亚！要效法圣经中的这些人物，这是属灵的奥秘。要进士祷告，赞美主。当你进士祷告的时候，神要使被掳的归回，神要恢复你。哈利路亚！另外，进士祷告也带来神属天的恩宠，使你在神与人面前都蒙恩宠。蒙恩宠，你知道我们在这恢复的季节，我们需要得着神的恩宠，来加速我们的恢复，而进士祷告会给你神的恩宠。如同以斯帖进士祷告的时候，他就得着王的恩宠，这也在预表着我们进士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得到万王之王的恩宠。在以斯帖记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以斯帖记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然后以斯帖五章第二节就发生了什么事呢？当以斯帖这样禁食祷告以后，在以斯帖五章二节，以斯帖去见王的时候，声量说，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哈利路亚！以斯帖违例见王，本身要死的，但是王就施恩于他，就恩宠于他，向他伸金杖了。就是讲到王的恩宠临到他。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万王之王也要向你伸出金杖，赐下大恩宠临到你。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你不要体贴肉体，要进食祷告。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要给你恩宠，要向你伸金杖，要赐下荣耀的恢复，赐下极大的突破，使被掳的得归回，加倍的赏还于你。奉耶稣的名，阿门。但以理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走的人，他经历了几朝的朝代的变迁，身为第一批被掳的人，在最后一批以色列人回归以后，他仍然是留在巴比伦，但是他在那里是做宰相的，他是几朝的元老啊。特别的是接连几个征服者，几个皇帝都相当的信任但以理，都恩宠他，任命他为元老，任命他为宰相，来管理这个国家，他们都非常的认可、肯定、恩宠但以理。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你发现王都会把但以理留下来，因为但以理是个进食祷告的人，神的恩宠与荣耀常常都在他身上。因着他有进食祷告的这个特质，所以神加倍的恩宠他，使他在每个君王面前，但以理都是大大蒙恩宠的。你能想象吗？一个奴隶成为几个朝代的宰相，整个以色列犹太人都是因着但以理而蒙福，因为他做宰相，他能够来顾全整个犹太人。哈利路亚！所以但以理就是整个犹太人的祝福。而且神也是借着耶利米，借着但以理的信实祷告，不断的感动了几个外邦的国君，像大流士，像古列，像居鲁士，像亚哈水鲁王，像亚达学西，这些外邦王身上都有一个，都在讲神的灵激动他们。神的灵为什么要激动这些外邦王呢？因为这些人，但以理啊，耶利米啊，尼西米啊，以斯杰啊，这些人都不断的在进食祷告，所以神就感动这些王，使被掳的归回。哈利路亚！这三次被掳的归回都是神迹，也都因着进食祷告临到了犹太人。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需要进食祷告，在这个季节里，好让神的恩宠临到我们，好让神的恢复临到我们。最后讲一点，末了进食祷告恢复神的荣耀与同在，在你生命中，进食祷告恢复神的荣耀与同在，在你生命中。在讲这一点之前，我要补充一点，我们知道甚至尼西米、以斯拉等等都是进食祷告神给他王的恩宠。你发现尼西米一个做酒政的，就是一个服务生，但是王居然让他说动用国库，甚至派军队护送他回去，动用国库的资源来重建耶路撒冷，这简直不可想象，极大恩宠临到他，因为他进食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进食祷告，神的王的恩宠要临到你，神的属天的资源也要临到你，供应临到你。赞美主。最后讲到进食祷告带来神的恢复，进食祷告恢复神的荣耀与同在，在你生命中。在尼希米一章第四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尼希米进食祷告，后来神就使用尼希米重修了耶路撒冷城，重建了耶路撒冷城，把城门修好，并且重建耶路撒冷城。你知道，这就预表着我们生命中的城门被毁了，借着进食祷告，神来恢复我们的城门。恢复了城门，你才不能被掳；恢复了城门，你是有被保护的；恢复了城门，预表着神的荣耀保护在你里面；而重修了耶路撒冷，就预表着神的同在恢复在你里面，神的荣耀恢复在你里面。 所以进食祷告能够恢复神的荣耀与同在在你的生命中。哈利路亚，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大君王的京城，主的同在常常在那里，而你人生的耶路撒冷是否是破败不堪的呢？是否是被掳掠的呢？所以你需要重修城门，借着进食祷告，在这恢复的季节，主啊，求你来重新的恢复我，恢复我的城门，重修着耶路撒冷，将这破口堵起来。使神的荣耀的同在恢复到你的生命中。哈利路亚。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讲了三个晚上的夺回你所失去的。这先知性的信息是神让我在五旬节释放的，在这个季节神要来恢复我们。这个季节不是停留在这几天，这是一个季节，是漫长的，所以现在都是圣灵恢复的水流。所以我鼓励家人们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要来照着这八个原则来如何经历神的恢复。我讲了八个原则，我们要来照着这八点来做，我相信神会来极大的恢复你，使掳掠你的仇敌加七倍的偿还你的损失，是要加七倍的来补还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好，我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五旬节，在这恢复的季节，你赐下圣灵的启示，赐下圣灵恢复的江河，赐下圣灵恢复的水流。感谢你要在这个时刻，在这些日子，在这个季节，你要来恢复我们。你要使被掳的归回，你要使被囚的出监牢。感谢你要来恩宠我们。哈利路亚，说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网络的家人，无论在哪里，奉耶稣的名，主啊，你来祝福我们进入到这恢复的江河，照着你话语的应许，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那些年间蝗虫蚂蚱男虫茧虫所吞噬我的，神在这些日子要加倍的赏还于我，要七倍的赏还于我。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仇敌所掳掠我的，神要加倍的偿还于我。无论是物质上、财务上、经济上、情感上、婚姻上、家庭上、人际关系上，各个方面上，奉耶稣的名，神你要加倍的偿还于我，加倍的归回。奉耶稣的名，神要为我征战，来擒拿魔鬼，来擒拿撒旦的军队，来抓住这偷盗的，要使他偿还我七倍。这是我被补偿的日子，这是我被偿还的季节。哈利路亚，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进入到兴盛的季节，进入到丰收的季节，进入到神恢复的季节，进入到复兴的日子，进入到突破的日子。哈利路亚，感谢主，使着神荣耀的恢复要临到我。奉耶稣名祝福每一位网络上的家人。阿们。